让神经病有处安放，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病电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晶晶。
我们嘉宾忘了自己叫什么。今天小乔怎么又缺席？扣工资。
最近太忙，今天剪了一个叫什么 Tough Guy 的发型。
来吧，说那个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叫什么来着？叫晶晶。
怎么回事？怎么都不在状态？是饿的吗？
主要是跟他聊一聊这个直播的事儿。
对，因为我们都有点好奇。然后相信大家现在应该也好奇，就是因为感觉自从去年疫情以来，然后就是迸发出了一个新的工种，然后就感觉好像就是在蓬勃发展，然后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困惑，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迷思吧，然后希望就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让一个资深从业人员，然后
资深三个多月的资深从业人员，
三个多月的资深从业人员，然后给我们就是说一些就是背后的秘密和答案吧。
来吧，背后的秘密。
背后秘密，背后秘密，大哥。
不是，那就先说一下，就是凡事有因嘛，就是怎么，因为知道晶晶就是各方面条件什么的都履历都很好，然后呢、就是、
怎么就干了直播呢？
对，怎么就干了直播呢？
你看你们这语气咋就看不上直播呢？但我之前是真没接触过，连看都少看。然后第一次直播就是还钱呀。
还钱，是个简单的，
就是成功学的背后那一段过去的故事。
因为之前项目投资失败了，然后还外边欠了一屁股账，就没办法呀。你这个时候，你说我们新的项目迟迟也拿不到手，我要去找一份工作吧，那收入也不高，就想着什么来钱可能会相对比较快，可能就选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还钱，迫于生计。对。
那怎么就能确定这个行业来钱快呢？
他本身，我当时是想着你干一天活你就有一天收入。你不管怎么着，就算打赏一毛，那也是一毛的收入。你打赏，你要是有本事你就多赚点，没本事就少赚一点嘛。
一毛
是
还钱也。
至少他是属于那种你当天干活当天就能拿到钱的。
这么急着用钱吗？
对，就急成这程度，就急到这程度。
财富密码就是欠钱，
背上债务。
对，因为当时是答应朋友说我8月10号要还钱，然后
那这已经过了，
我还了，但是确实没攒够，我还贷了一部分款，就攒够了之后，然后一块还了朋友。
明白，
说明每天挣的不止一毛。
那这个心理上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感觉，开始这个直播之前。
对啊，就但还好我本身就是那种心态比较好的，就还行，就觉得尽量能赚多少赚多少。而且当时是有一个心态什么，就觉得我已经这么努力去赚钱了，那时候恨不得一天就睡6个小时，其他时间全部在工作，除了直播，然后还做什么剧本，然后还搞一些其他的打工，3-4份工作同时在做，就是为了还钱。
哇！
然后我都成这样了，如果到时候8月10号实在还不上，因为那是我高中同学嘛，就觉得他应该也不会逼我太严重。我当时就想能赚多少能还多少就还多少。但我朋友是什么呀？我本来是想着，本来是这个心态。后来我朋友就属于那种，哎呀，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你8月10号，我刚开始想提前还他的，他8月10号，他说不到8月10号，你别着急，你就那什么着，我也不跟你要利息，说好了没利息，我就不要你利息。我觉得人特好，我托人家不太好意思，所以我
就更不好意思了，
对，更不好意思不还，所以我就去又贷了一些款，然后再加上之前那几个月赚的，就一块儿全还完了。
明白，就是一把清了。
对，清了。
好厉害，
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需要先背上债务。哦，明白罗永浩为什么干直播了。
对呀、啊、罗永浩也是还钱。
对啊，好吧。然后就是 八月十号反正过完了嘛，然后现在等于这个还一直在继续、
嗯、
是吧？
再继续，因为我贷款还钱的、哦、我还得还贷款。
哦，好吧。嗯，那问一下晶晶啊，就是反正当时也是逼上绝路了，然后好几份工一起在干、
嗯、
然后呢就等于相当于直播是你的一个其中一个选项之一，然后也是就是反正就是想多劳多得那种。
对，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欠债吧，但是可能有的朋友也会对直播感兴趣、
嗯、
那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就是如果我也想做直播，那我需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吗？
其实你只要想好你要播什么内容，然后能唠就行、
嗯、
没什么别的，因为我是个语音主播嘛。
嗯、
就又不用
露脸了。哎，对，先说说你播的是具体什么内容呢？
就是电台它会有不同的分区，直播有很多分区，有什么视频唱见，有什么电台聊天，还有什么游戏、
嗯、
还有什么虚拟之类的、
嗯、
很多分类。
嗯，
我就是做的最好入门的电台、嗯、电台聊天，
就跟大家侃，
对，就聊天，你也不用露脸，也不用干嘛的、
嗯、
起来不刷牙不洗脸就可以直接上播。
听见没？你们平时听的这个主播都没刷牙。
嗯，
就贼简单，也没啥，就买个声卡，声卡也特便宜、
嗯、
入门特简单。
明白。
嗯，
那聊什么呢一天天的？
就你每天最好是有一个话题、
嗯、
你比如说你七夕你可能聊七夕，你父亲节、母亲节，你可能聊父亲节、母亲节，或者是你看到什么热点话题就聊什么热点话题。但我是一般是在聊天之余，我会固定的去分享一些心理学话题或者书，因为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心理学的，所以我是每天固定会有内容输出的。
明白。
嗯，然后这个内容输出其实讲实话挺浪费时间的。
嗯，
就是你要准备吗？
对，要准备啊。我刚开始不熟的时候要准备三四个小时。
嗯，就是你得先看书，然后有资料、啊、然后你再想去聊什么。
嗯，对，但现在还好，现在基本上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明白。那就是说晶晶做的还是比较高质量的直播，就是除了瞎唠嗑以外，然后前期其实还是有内容输出的，
疯狂准备。对，每天都有内容输出。
嗯
嗯，
那你这个录成节目得录好几十期，一百期了得。
对啊，都三个多月了，这可不是的。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话题。
哇，
嗯，
哎，那你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你第一天播，然后没有人跟你聊天，怎么办呢？
也不至于完全没人吧，就是刚开始真特别少，最少的时候一两个人、
嗯、
整个直播间就一两个人，那你没办法，你还是该讲。所以我刚开始内容分享的时候，话题内容分享的时间特别长，就是我
就因为没有人跟你互动，
对、嗯、我说他们听，现在就属于那种聊天的时间长了，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你时间陪伴你时间长之后，他们是有一些情绪上的互动的、
嗯、
他们也会有话题想跟你聊。
明白。
就你不用你怎么找话题，现在直播间就是不断的会有人陪你聊天、嗯、就没那么辛苦需要去想，需要去调动大家活跃度了，就没有这么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准备那么长时间的那个内容、
嗯、
然后但是听了只有一两个人，你可以把那段内容再翻来覆去重播一下，
给你机灵的。
其实可以的、
嗯、
其实可以的，但我好像还没那么干过。
哇，我觉得晶晶好厉害啊，是吧？就首先这个人在前期他得有挺强的输入，他才能保持那么高强度的输出。
但其实就是内容的搬运工、
嗯、
讲实话有时候我当天看、
哦、
我当天就播了。
哦，明白。
对，不然时间长了你就忘了。
对，
我之前也是看完书之后、
嗯、
等录节目那书叫什么来着。就那有一个人说过、
嗯、
是谁说的也忘了。
鲁迅，所以鲁迅说了那么多话。
嗯
嗯，那慢慢的随着这三个多月的直播，然后有没有就是 get 到一些就是窍门吧，就是可能听众更喜欢聊什么，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客户画像大概是一个
客户、
嗯、对客户画像粉丝画像。
其实我的听众他还是属于那种爱聊天儿。
嗯，
因为我平时生活里边没那么明显，但是在直播间的话是属于那种情绪调动能力还比较强的。
嗯，
就大家会觉得我直播内容特别有意思，就是觉得在我直播间就一直在笑。
嗯，
他们是这么着才愿意在我直播间留着的、
嗯、
而且一般 B 站的人其实讲实话愿意留下来听你去长篇大论的输出内容特别少，但现在会有人愿意听是因为他喜欢我这个人了，
嗯，
所以他愿意包容我的内容，
嗯，
他就会愿意留下来听我啊，听我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一直在讲，就讲完了，等我讲完之后啊，讲完了，终于讲完，好，我们开始聊天吧。就这种
明白。
我之前听过那个晶晶直播，然后在他就输出内容的时候，就比如说他讲一段心理学相关的、嗯、他在讲之前会求大家说那我要开始讲了，今天只有二十分钟，只有二十分钟，然后就开始讲，就是他平时在聊天的时候、
嗯、
就弹幕是很多的、
嗯、
然后开始讲的时候就是弹幕一片死寂。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嗯、弹幕才慢慢的出来、嗯、啊，终于讲完了。
但我觉得晶晶也好厉害啊，就是你是愿意说的人是不是？
对啊，就是就其实讲实话你长篇内容去输出效果不好、
嗯、
特别是新听众、
嗯、
新听众进来之后你讲啥呢，我一半进来了、
嗯、
我也听不懂你讲啥、
嗯、
我就直接就撤了，其实对于自己特别是对于新主播来说很容易损耗一些新听众，
嗯，
但我就觉得我要是纯聊天纯聊天纯聊天，我唱歌又不好，我凭啥就做长久呢、
嗯、
我凭啥就让听众觉得嗯他有个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愿意在这儿长长久久留，
嗯，
所以我就在想我不管这个东西刚开始损耗我多少听众我都得坚持做、
哦、
所以现在确实是讲实话是喜欢听内容的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
嗯、
他们就真的现在开始愿意讨论进来了、
嗯、
就是我有话题了他们也会开始发展嗯，开始去说自己的观点，
嗯，
就慢慢比原来好多了，现在分享内容的时候你好久没去看了，
会有杠精。我最近工作太忙了。不是，主要现在晶晶的直播时间变成了早上九点，那时候我还没有起床。
九点都没起，
我下午也在播。
九点
下午的时候我也在睡觉。两点左右播，
两点半
我也在睡觉，不好意思。上班的时候睡觉。
带薪睡觉。好吧，那我觉得还是，反正我还是挺崇拜这种就是经常能有强输出的人。
哎，那你休息吗、
嗯、对，
我其实我几乎这三个多月没休息过，一天没休息
过，就因为负债。
嗯，就是因为负债。我就觉得我心想我靠，我现在攒的钱我好像够还三个月的贷款，我要突然之间大哥走了，我三个月之后贷款咋还？
哎，大哥大哥是重点。
就不敢停，就不敢停、嗯、就怕一停
嗯，
然后少赚一天钱，后边再过几个月钱就还不上，就压力特大。
明白。那现在收入怎么样、
嗯、
应该还不错是吧？就是看着
就还行。其实我第二个月是做最差的，但是第二个月也做到了三万、
嗯、
然后现在这个月是过了一半吧，就是现在几号了，18号了，
嗯，
也差不多到手四万多了。就是现在我是一个平台播嘛，一个平台播半个月四万多其实还可以。
嗯，
嗯，
那这得说说怎么遇到了大哥的。
就大哥就突然就来。你真这东西说不准、
嗯、
大哥就是说来就来，
空降直播间。
对，
甩下了几万块钱就走。
没有，他刚来的时候是属于什么吧，就是听了五分钟、
嗯、
就咔就上提督。提督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等级嘛，两千、
嗯、
块钱一个月、
嗯、
就有点像付月费一样，两千、
嗯、
块钱一个月，然后也不说话。我一看这，哎，这大哥来了，赶紧感谢一下，直接跟我说啊、哦，没事，我就是黑厅，你不用管我。
哦、然后别跟我互动啊，
别跟我互动。然后因为像我们那儿是你交了月费是要加微信的，
嗯，
然后加微信呢，正常情况下你得去维系下感情，完、
嗯、
人家才愿意持续给你消费、
嗯，
对吧？但是你跟他维系感情的时候，没事，不用管我，我就是去听直播，
嗯、
然后他
这就是天使投资人。
冷酷。
对，就这种大哥就特别特别好。
嗯，
但是后来怎么着，就后来就慢慢的也就开始熟悉起来了、
嗯、
就可能是那段时间太忙吧，就聊得少，但后来确实也都最近聊天聊比较多了、
嗯、
也都熟悉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再往回倒，就是咱们这个直播收入它是有一个构成吗？就是像这种天使投资人八付一月费是2000、
嗯、
然后但是就比如说你这个最做的最不好那一个月比如说三万块钱、
嗯、
那三万块钱都是怎么组成的呢？
他肯定平台会给你一些底薪、
哦、
就是
一毛一毛组成、
哦、但是
平台是有底薪的是吗？
对，但是你必须是满足比如说到2万才有你 直播收入到2万才能有底薪、
嗯、这就是责任底薪，
对，
就是就是在你完成某项 KPI 的前提下有一个底薪、嗯、
你不过那个梯度你就没有底薪、嗯、然后其他全靠听众给你刷的礼物上的一些梯度啊、嗯、肩长之类的。
那这2万块钱相当于也是靠你的这些打赏就垒起来的，
对对对、
嗯、
你垒到那个程度了平台才会给你一点底薪，平台可抠了、
哦、
对，而且 B 站扣的挺多的，
嗯，扣50%，你拿到50%你还得再交税，就差不多到手45%，
你45%都达到3万了，
对啊，
哇塞，
这骗了多少钱
我的天哪，那这些听众这个消费能力还不强吗？那在那些脏平台就是俩月能买房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嗯、就是我是那种、嗯、白嫖类的听众、
嗯、
我是看游戏直播比较多、
嗯、
然后但是我真的有看到就是送什么100个飞机，
嗯，
几十个火箭这么送。
那飞机火箭多少钱、啊、
飞机好像是一个100块，
一个100块，100个就是10000块，
对
吗？
对
对
对，
这挺正常的。
然后这那是为什么会送礼物呢？
就大哥开心呗，我也不知道啥原因我也没搞明白大哥为啥
就100个飞机就走了
就
我不太懂为什么要送这么多的礼物。
但一般情况下如果想刺激听众给你消费的话、
嗯、
你是要有个借口的，比如说你满月、
嗯、
半周年这一类的、
嗯、
你
就各种仪式感，
对对，仪式感的东西他们会给你刷多点、
嗯、
然后或者是平台有时候会经常搞一些什么 PK 比赛，两个主播之间打 PK、
嗯、
你如果 PK 比赛连续多少胜多少胜多少胜会有奖金，那大哥会觉得那我为了让你赢点奖金我就帮你打打连胜吧，那大哥
天使投资人
打个12把连胜差不多就得花3万，
嗯，
就是所以其实一般像这种打 PK 什么的、
嗯、
过节日什么的就会收入比较多一些、
啊、这就是天使投资轮先2000、
嗯、
然后后来 A 轮融资 B 轮融资
而且大哥他来听你直播、嗯、他不好意思不花钱，有些人是真的这种消费、
嗯、
消费理念，我来听你直播了我不给你花钱
不能白嫖，
我自己过意不去、嗯、所以而且大哥
小米感觉被骂了
就感觉他们直速好高啊嗯，
所以他你说就是如果说是你家境不是没有那么有闲钱的、
嗯、
我就少打赏一点、
嗯、
那有闲钱的他本身他出手一定是要对得起自己身份的、
嗯、
所以他出手的话也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就算日常去打赏也不会太少、嗯、
对得起自己身份
哦，
留下2万块钱就走了
哇哦
倒也不至于那么多大哥没有那么
就好厉害，我觉得就是他是真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能吸金嘛。
我不算能吸金的了，我觉得我也就算是做的中等偏上一点点，
就是腰部到后背
对
是吗？
对
腰部到胸部
腰部到胸部、
嗯、对，而且因为我是那种坚决不跟大哥去谈恋爱或者干嘛的、所以其实损失了很多大哥、
就是不是就是要想有财富密码只能靠大哥吗
但是讲实话90%的消费能力还是在大哥身上，
明白，
嗯，
对啊，你还是得靠大哥，你得维系大哥这段感情，
是爸爸们、
嗯、
但这些大哥他们听直播的心态是什么呢？
不一样吧，有一个你看我之前有一个他是属于什么吧，有狂躁症、他说我的声音特让他能静下来、所以他来我直播间就是真的是刚听一两句话
治病来的，
对，刚一听两句话立马就上了、
就
然后先上提督，然后立马当时又刷10000多块钱，就是也就几分钟时间刷了10000多块钱
哇，
他就是觉得我的声音对他的精神状况有帮助，
嗯，
然后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讲实话直播里边有很多大哥就是想来泡妹的
哦，
就是泡妹子的，所以也有这种的，但是一般这种都是我一他一表现出这个意思我就说那你别来了、
哦、
就这种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纯粹就是喜欢你的声音，就是喜欢你的内容，
嗯，这么纯粹的也少见
讲实话我现在沉淀下来全是这种纯粹的、
嗯、因为那种、嗯、你说的前两种都会就是
不长久，
对啊，就是大哥肯定觉得容易的就
没意思。
对、啊，
嗯，就是得讲究一种可持续发展的、
嗯、
这种粉丝。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直播也是属于就是你是什么人、嗯、可能吸引来的就是差不多什么人。对
啊，对，很多女主播就特赚钱女主播、嗯、她就是公开喊你给我上个总督，我直接空降你的城市怎样怎样，就公开喊。
总督是多少钱、
嗯、2万一个月。
哇哦，
就是
就卖身又卖艺，
就公开对公开这样的、
哦、
就挺多的。
哇，
然后我有一个大哥现在一直在我这儿待着，然后我也挺好奇，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是喜欢我哪儿？然后我就不明白、
嗯、
然后他说我就觉得你挺不一样的，然后我就想看你能走多远、
嗯、
就这么说的。他说别的女主播，因为他是从斗鱼过来的、
嗯、
斗鱼那边更乱、
嗯、
他说别的女主播我给他们稍微消费多一点点，立马给我发什么裸照，发什么视频，发什么这个那个。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对直播有意见，就是看不上直播的一个原因、
嗯、
确实是这个里边乱七八糟主播比较多、
嗯、
然后他说我上了你的提督，然后也给你消费了，你这也不咋理我，我就挺奇怪的，挺好
喜欢
这就是欲擒故纵
拿捏
然后包括我确实是每天分享的内容也跟其他可能主播
不太一样吧、嗯、就
是有文化，是有 对是有内容的、
嗯、
所以他就觉得我第一次见你这样的主播，那我就看看吧，看看你能走多远。
嗯，与众不同、
嗯、
这一段要反复收听、嗯、是财富密码。
这怪我看不起直播因为我很讨厌、
嗯、
就是我平时不怎么看女生的直播，就、
嗯、
也不是女生的直播，就是声音类直播、
嗯、
我是不怎么听的。就是晶晶应该是我听的第一个就是纯电台主播这种、
嗯嗯、
然后因为我平时看那些游戏直播就会有很多小姐姐就是硬攀，就是跟别的大主播去什么一起玩啊、
嗯、
或者撒娇啊、
嗯、
然后那种嘤嘤嘤的那种声音、
嗯、
然后我真的一听我就恶心、嗯、我甚至连大主播的那个直播间我也给关了、嗯、就是太烦了、嗯、然后我当时很喜欢那个女主播，就是她非常的爷们儿、嗯、然后她从来不会撒娇，我觉得 嗯这种就是好人、嗯、
就还是客户画像不一样。
对对对、
嗯、
对，也确实是喜欢那种嘤嘤嘤的人也挺多的。
对、
啊
嗯，而且我之前还就是非常好奇的看过一个女主播，她是播户外的，也是在某鱼、
嗯、
然后她就是那种穿的很少，
嗯，
然后总是见一些男网友，但我看她是什么心态呢，我就想看她什么时候被封、
嗯、
就我真的是这个心态、
嗯、
然后我又很好奇，我说这么 low 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给她刷礼物，果然后来被封了、
嗯啊、好吧，就有的人可能他就是在镜头前面搔首弄姿，就是走那种下三路路线、嗯
嗯、
但也招人喜欢。
嗯，
对，
打
喜欢多难的就吃这一套啊，
就打擦边球嘛，是吧。
对啊
对
啊，就是因为我直播间其实也会来那样的人、
嗯、
但是他属于什么，就是我也喜欢那样的，可能我在你直播间我待着我觉得也挺开心、
嗯、
所以他偶尔也会来我直播间，然后我们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他给我上的是舰长嘛，然后他又说、
嗯、
哎，我挺喜欢你怎么着，我说你喜欢你就上提督呀、啊嗯、他说
这个主播还硬核了
对然后他说不行，你发照片穿太多了
这个听众也很硬核
然后但是因为我是跟大家就是沟通就比较没有障碍的，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嗯、
他们听我这么说也不会生气、
嗯、
我听他们这么说也不会生气、
嗯、
就半开玩笑就说出来了、
嗯、
所以就也还好。他就经常说什么、嗯、哎呀那个就是我现在那个女孩啊天天给我发一照片，就穿的这发100张照片
客气，
发100张照片都没你一张照片穿衣服多，人正忽悠人正忽悠我忽悠着我上总督呢、
嗯、
我说嗯，那我档次够不上，我就忽悠你上提督
天哪，哎，那是这些大哥的钱就这么
挥霍
啊、哦！真的是，
也是人家的什么好什么豪礼
就可能买开心是吧，
对、
嗯、
快乐、
嗯、对，就是也是一个天使投资人，
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
说出去也有个 title 是天使投资人那
对、
就是、
我想起来、
嗯、说
我想起来晶晶那个直播间最有名的叫什么，最 特色的
楼宝是吗？
不是，我是说你最特色的内容是冷笑话。
嗯、
然后每次都是求大家说哎快来猜，你们给你们猜一个，然后每次都特别的冷。然后有几次就是我老能猜对。
嗯嗯，
就比如说什么站在树上唱 rap 打一个字儿、
哦、对对对，
你能猜到吗？站在树上唱 rap， 然后是桑叶的桑。
嗯，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是站在那个木头上说又又又，然后、嗯、就这种特别傻逼的冷笑话我居然能猜出来。然后今天就会说哇你怎么知道，闹米你怎么知道，我说这个可能是我十年前听过。
那个什么世界上最高的三种动物
啥呀？
你知道
吗？
你知道吗？难道是代沟吗？这是我以前上大学带那种亲子团，然后每天就是上了车以后跟小朋友要互动嘛。
嗯，
然后就世界上三种最高的动物是什么，然后这个就是我靠简直使用了100期，就感觉屡试不爽。猪、母狼和马蜂。因为
猪
母狼马蜂。就这个可以用到你的直播里去好吗？
我头有点晕。所以每次就是晶晶跟那儿讲完什么心理学上的内容就觉得很高级、
嗯、
然后就开始紧接着开始讲冷笑话、
嗯、
就突然变成土嗨风。
但讲实话他们就是喜欢这种矛盾的风
格。对，他们就很喜欢土嗨。
就是你有反差萌。
对，就是这种反差他们很喜欢、嗯、他们就觉得我好像讲心理学讲分享一些书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好像哎，这个直播间很拿得出手，我很乐于去分享、
嗯、
但突然之间我跟他们很接地气聊天，然后有时候也会开一些开车的那什么什么什么段子干嘛的、
嗯、
但大家就会觉得哎，这女主播其实不只会讲也挺接地气也挺能跟大家聊得来的、
嗯、
大
面玲珑。
所以他们就其实这种还行、嗯、
记得讲这个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峰
然后告诉我就是反馈怎么样。什么时候播告诉我，我要去当那个又又又，然后说出那是桑的那个。
还有托呢。
那你播这么长时间了、
嗯、
然后想问一下就有没有遇到那种很奇怪的人。
有啊。
有什么？
我好像跟你们说过有个大哥、有老婆、老婆还有俩孩子、然后有个小三儿、
哎、
还想让我给当小四、我说你滚蛋吧。
这种人真的是就自报家门呗，就拿着自己身份证配上自己的家庭脉络。
不是他贼那种就觉得自己我这人光明磊落的、我有啥我就跟你说啥、我就是想
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当小四。
然后那大哥就是被我拒绝之后不甘心还在我直播间待着，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女主播看出来那个大哥跟我出现问题了、他就开始天天去我直播间勾搭我那个大哥，到最后知道怎么勾搭走的吗、就是
当小四了。
小五。
对，没有没有，我没当成小四儿嘛，不就轮到他当小四儿。然后他就跟大哥天天发那种特搔首弄姿照片、然后
特客气
的那种视频、到最后还打微信语音电话就远程。
剪掉剪掉。
就这种就远程的啥。
好吧。
就这样就勾走。所以真的就是有这种挺多的。
精神空虚嘛这位大哥。就是想家族兴旺。奇怪。
可是跟你在同一个城市吗？
不在。
那是怎么当呢？
那他经常说什么这儿离那儿坐个飞机一会儿就到了。就属于那种他本身小三也是在外地的、
安全、
不都这样吗？
挺多，但是不能说都这样，其实有挺多挺好的主播，
不是、那个、
挺正经的主播的。
吴谦那个几个也是散落在天涯。是吧？
但是讲实话、这样主播确实都不长久，你要想长久做、你还是得好好做。
不是
他其实这样，对，他其实这样做了、他就没想长久，他就是想
赚
快
钱，捞
了一
笔
他就跑、
他就是挣快钱。反正我觉得就是网络万象吧，是吧、就是每个人有一个每个人挣钱的方法。
可是我觉得刚才这个 这个找小四的大哥这个想法特别的什么诡异，就意思是我光明磊落告诉你
就
你叫小四
愿者上钩
就特骄傲，觉得我这个人特老实特实诚，有啥事啥的
特老实
就可能还会就是遇到一个懂他的人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坦诚，
对
就省去了前面那个撕嘛，
对就我给你该说的都说到位了，我该对你好也对你好，就坦坦荡荡的，就我也是为了爱情啊，人家这个大哥真的想谈爱情
好差
谈爱情他能被那些客气的照片给吸引走，我真的
就是还是恋爱脑，
什么是爱情
爱真的恋爱
还是恋爱脑天哪，那有没有就是有一些高质素的这些很贴心很 sweet 的小朋友？
有，你要说奇怪的话也贼奇怪，就是那种就那种就哎呦差点把我的直播名字说出来就那种吃饭了啊，那个吃完饭记得起来散下步，然后喝点水，别坐在那儿，就是他一长段话分成一次给你发三四十条信息，和那个散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穿上衣服，睡觉的时候要盖上肚皮，不要着凉，然后洗澡了吗？要洗澡，不洗澡就是什么当我们的臭宝什么乱七八糟，就这种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就
这才是空虚，
一天
把你当宠物养。
一天跟爹一样，跟爹一样，真是跟爹一样，就
像爹一样给钱吗？
这个还不给钱，
那就
滚！就是养了一个网络叫什么声音宠物。
但讲实话，人家是真心喜欢你，而且这个人就他是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吧？说一个舰长一个月138，对吧？他会特别开心说啊，我跟你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今天已经赚够70多块钱，攒够70多块钱了，我在大后天，我明天赚多少钱，后天赚多少钱，然后到大后天我就可以给你攒够这138的舰长费用了，我就给你续船了，
也是没有必要
然后说我特担心我这钱我会忍不住花了，我先转给你，转到你微信上，你帮我存着，到我攒够138的时候你再转给我，帮你续船，就这种的，就是讲实话，人家是真心喜欢你，但人家也确实真的穷。然后我还跟他说过很多次，我说，而且我是公开跟大家说，我说如果大家真的钱没有那么宽裕，你就不要给我上这个舰长了，你就不要给我花钱了，就是你陪着我聊聊天，对吧？我这直播间热热闹闹就挺好的了。但有些人他就属于那种，我一定要给你上，我给你你不接受我还难受呢，就这种的，
不白嫖。
对，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些啪啪往我脸上摔2万块钱就走了，你别理我。
好的，说说你这段吧我们电台的那个知名直播担当脑迷啊就是在前俩月吧，然后
不记得了
就是也去直播了一段时间，是吧？一周两次。然后
你说那个呀，那跟这不太一样吧。
不一样，
嗯，
那你是直过播什么呀？
播游戏
啊。你播游戏啊，我还去围观过你，
我也去围观了，
对。
但是我这直播最大受困叫什么来着？最大阻碍，就是老高，然后打游戏的时候，就是比如播游戏，你得跟人聊天，或者你得看弹幕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拿个手机看弹幕嘛，因为我游戏是全屏的，我是看不到的，然后老高就我一低头看弹幕，老高就会在旁边说能不能认真玩游戏，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还说话，快点认真一点，就没法玩你知道吧，然后
阻挡了财富之路嘛。
啊，
对啊本来还能给家里边赚点钱咋回事
而且我觉得直播确实很累，就是你只要就是你直播玩游戏跟玩游戏还是不一样，虽然我没有太多跟大家互动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是不太一样，你总会觉得你得聊点什么，或者你得有点节目效果，你要搞笑一点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觉得上一天班就挺累的，还跟那儿陪笑去滚
没有经济压力你像我这样背负10万的贷款试一下
还是需要一些成功学背后的故事
就是负债
但我觉得应该有人喜欢你这一挂的吧，虽然比较小众，
啊，就其实不同风格的主播，每一个主播都有他的受众。
嗯嗯，而且我之前播过一段，就是我在家办公的时候就不忙，然后在家待着没事儿。嗯，然后我真的就是碰到，我就写的是送礼物就可以上车，上车就是跟我们一块打游戏。
嗯，
然后我真的碰到一个开挂的，
嗯，
就是跟我们一起打，我才发现，就是我不太容易发现，因为他是你队友，你看不到他的视角，你也不会被他打，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游戏突然变得很简单，就他只要有人出现他对面就会死，就是我的队友就会把他杀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开挂了，后来我就开始看他的视角，就是我自己偷偷去送，然后就看他的视角，我就觉得他就是有问题，然后我就也很尴尬，就是你这个有点没办法说。后来我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就不让别人上车了。
哦，
嗯，所以不让别人上车也会阻碍一大部分的这个互动啊，
对，
或者送礼物啊，
嗯，
这些，
嗯，
对。但是你觉得，首先我是非常鄙视开挂的这个行为，而且又是你的听众叫水友，就是
你还没法说，
对，你不太好说人家。
嗯，
而且你没有实锤，就是你没有找出他电脑中真的有插件这个事情。
嗯，对，嗯嗯，
所以我当时特别尴尬。嗯，然后后来就不叫别人上车了。
嗯，
然后后来我播的时候也会有人问，就是弹幕会问说啊，那个小姐姐带人吗？就是能上车吗？我说不能。啊，然后我一般会说啊，下次一定啊，或者就是不能。
嗯，好吧，那你有挣到钱吗？
没有。就是我太散漫了，就真的是没有什么。
嗯，
我是这种心态，就是
你没把当赚钱的工具。对
对对对对，
嗯，
就是我想哼，老子还不陪你玩了呢。
好吧。
但是前一阵就是晶晶跟我说可以做那种就电台主播或者唱歌什么的。
嗯嗯，
然后我也有此准备，然后就开始咳嗽了，然后就
对，他有一天夜里突然给我发微信说我要直播唱歌。
对，
然后这件事只是呐喊
搁置。
因为其实你本身聊天也行，唱歌也行，你做这种电台挺好的。
嗯，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工作特别烦。
嗯，
然后我就是从你的直播间消失之后，就是最近特别忙。
嗯，
然后我就跟老高说，我说不想上班了，我要在家直播，我要直播唱歌，我要挣钱。然后老高说那你就去呗，那你就去干。
嗯，
我说那万一我辞了职，这个直播也赚不到钱怎么办？他说跟你的老板道歉。对不起老板，我回来上班了。
因为直播用不了多长时间，特别是像你这种如果纯聊天唱歌的话，你不需要准备什么内容的话，你下班之后晚上回家可以播。
嗯，
两个小时就行了。
嗯，
一天两个小时。
嗯，那就牺牲了我打游戏的两个小时。
突然觉得我应该干一个。
嗯，哎，对呀。
嗯，
你叫什么？大骄阳。
自爆，我杀了人。
结果还不是自己。真的。
哎呀，
自从录了剧本杀那一期之后，然后小瑞就跃跃欲试，觉得我能再尝试一下剧本杀。
哇，小瑞昨天真的是爆了智商的一个短板。就是我们都已经纷纷指向真凶，说那个人是真凶，他非得跳出来说自己是真凶。然后
是这样的，我问，就是我最后我先开始投了小瑞，然后小瑞跟真凶是平票。
嗯，
然后就是又说一遍，就大家各自陈述，然后真凶就答得特好。
嗯，
说这不是我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问小瑞，我说那你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行凶工具或者说作案的手法。
嗯，
我问你那你作案的手法是什么？小瑞突然愣了，什么？嗯，难道我是我杀了？我就问了一句话，然后他就在对面就慌起来了，然后最后大家就觉得就是他在自爆，就是他杀了，就还不是他，
所有人都投他，只有不是他。
对，然后那个真凶感觉就是腰都好了，抖擞了，
真凶觉得自己有帮手，
嘚瑟。
不是，我觉得这东西还是个熟练工种。那个人
也不是
一周两车。多熟练。
也不是像你
这个
什么是我。
这智商确实是有点问题。
嗯，感觉昨天晚上一直在打喷嚏，什么女活就一直在讨论我。
快我们收回来，说说小瑞可以做什么直播。
嗯，减肥吗？就是一直没有成过功。
就反向减肥。哎，你可以做吃播。
啊，不要。
但是你会就是一边做吃播，另一边做减肥播，
就是精神分裂主播。哎，其实我觉得就是直播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要是不把它当成挣钱的工具的话，其实它就是个瞎聊天，是不是？
嗯，
是吧？
对，就纯聊天。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就看不上直播，但其实直播还是分人了，看你怎么播了。
嗯，
明白。那比如说我要是真的就是做直播的话，那平台对我有什么约束吗？就除了那个就是不能涉及什么黄赌毒什么的，剩下
你不签独家的话其实没啥要求。
哦，就是爱，能不成什么样就啥样，就也没有对你有要求。
你就个人注册，
这就是小米挣不到钱的原因。爱播啥播啥样，一生气不播了。
因为我其实现在就是感觉看了好多那种就是主播，就包括比如抖音上也好，B 站也好，然后我发现其实现在挣钱的方式，你就觉得啊，你就有时候看到那种，你就啊，这都能100多万粉丝。因为就有一大哥，他就是拿着那个就是自拍杆，
嗯，
支一手机，然后就在北京的胡同里瞎溜达，然后就一边溜达，然后就比如说溜达到那个安定门，然后就说，哎，你看这儿有一南楼煎饼，然后往前走一烧鸡店，然后呢，他同时他那个抖音直播间里面还挂着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微商。然后呢他又说哎，你看这煎饼，然后再往前走可能
又大又圆，
然后就可能是个酱肉，然后说哎，我直播间里也有酱肉啊，大家看第几号那个购物车，然后大家可以走一波啊。就是每天就在北京城里瞎溜达，然后就一边
也挺累的，
对，是挺累的，然后就一边有人跟他就是刷着弹幕那种直播，然后一边他还卖着东西。
哎，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走这个方向，然后就是在北京瞎溜达，然后减肥博。
现在我已经走了10公里了。
有没有，我现在已经从东直门出发，有没有从西直门出发？嗯，反正就是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有的人说这个时代可能是一个特别差的时代，就是感觉好像经济萧条啊，然后就很多人失业。我看前两天人民日报不发一篇文章，我说让你感谢你的老板，说因为在疫情里边有多少艺人下岗，然后但是有人有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就是可能多元化的挣钱方式又特别多。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哎，我觉得可能所有的你挣不到钱都是因为你没被逼到那份儿。
对，
开直播了，开直播了。打钱打钱，
我要不缺钱我也不去直播啊。
以前明明体体面面的，其实现在也挺体面的。
但直播这个东西吧，讲实话，你做完之后还觉得哎，好像还挺好玩的。
因为你有即刻的那个听众感受，就是他会跟你互动，
而且这些人是真的维护你，真的就对你好，就一天到晚，你什么时候2点半上播，他们开始2:25就开始在那刷刷刷，开播了没，开播了没，然后就为了你一开直播第一时间发第一条弹幕给你打个招呼，然后一天到晚的关心你累不累啊，今天因为我确实是挺累的，就没有休息时间，从来没有休息过，所以他们一天都在说明天休息吧，明天不准播，明天休息吧，然后就是对，然后关心你有没有吃饭呀，然后怎么还没下班呀，怎么着，就一堆人关心你，就还挺好的。
那有人卖你吗？
目前没有，
没有
啊。
好厉害啊。
就还好吧，干嘛要骂我呢？
那就是有人会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之类的。
没有，
也没有啊。
我们电台评论底下都有人骂，说不知道你笑什么。
哦，然后要不然就说什么，
都被我骂回去了。
还说什么我们内容就有时候会说，然后小米会，我们已经火到被骂的程度了。
整天阴阳怪气儿，当不了主播
了。那行吧，那就继续关注晶晶的这个直播之路。看晶晶
能走多远
啊？对，
不知道，可能走不了多远了，已经被限制了，说最多干到9月底。
他这个挡住你财富密码的人
是给你发钱吗？也不给我发钱。
好吧，
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精神富有，无论物质是否贫穷，我们
都是病友。
谢谢大家，
谢谢晶晶，
拜
拜。
拜
拜。
元通りにはもうできない。 过